没了张亮的麻辣烫还能叫张亮麻辣烫吗？就在上个月末，有人发现张亮已经退出张亮麻辣烫的直接股东，消息如同滚烫的红油，让千亿麻辣烫江湖掀起了热腾。创始人突然隐身，究竟是功成身退的潇洒，还是再下一盘更大的棋局？要知道隔壁杨国福还卡在上市路上没动静，这边创始人先玩起了资本调虎，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商业算盘？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冲浪 plus， 本期聊点吃的，带大家走进东北麻辣烫往事，一同回顾张亮和杨国福两家麻辣烫大佬20年来的崛起和斗法。说到这儿，我来打个小广告，请大家关注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徐冲浪，在那里我会分享更多投资、创业、科技有关的内容和看法。这锅沸腾的生意经要从东北麻辣烫的江湖起源说起。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值转型阵痛期，下岗再就业成了时代关键词，老国企的铁饭碗保不住了，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了门槛低来钱快的餐饮业。在全民创业的时代浪潮下，从小吃摊到大排档，餐饮行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而麻辣烫也从巴蜀一路烫到了这片黑土地上。但尴尬的是，四川麻辣烫的重油重麻重辣并不符合东北人的日常口味，为了适应当地的味蕾偏好，商贩们不得不对麻辣烫进行改造。2003年9月6日，杨国福的第一家门店在哈尔滨永和街开张了。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调试，杨国福对汤底进行了颠覆式的创新。他用牛骨、鸡骨熬汤，并加入奶粉和中草药材等，辅以香料，中和辣味的同时，让汤底变得更加醇厚。杨国福麻辣烫的诞生，成为东北麻辣烫本土化改造最成功的范例，迅速打响了招牌。东北人讲究关系，很多亲戚朋友看到杨国福门店火爆的生意，纷纷主动找他加盟。后来加盟店越来越多，3年内就突破了100家。然而加盟商的莲藕不齐，让食材品质、卫生都难以把控，人情关系也让门店管理变得困难。盲目的扩张更像是在给自己埋雷。虽然到2009年，杨国福麻辣烫的加盟店已经突破900家，一年加盟费就能赚个200-300万，但为了不砸了自己好不容易打出的招牌，杨国福不得不叫停这种来者不拒的粗放式加盟，开始建立更加严格的加盟审查和培训体系。就在这个时候，张亮麻辣烫横空出世，这两人的关系可是有着很大的渊源。根据张亮本人的说法，杨国福是他姑家的表姐夫，更有坊间传闻，张亮正是看到表姐夫的生意在哈尔滨风生水起，决定前往杨国福的店里勤恳学艺，于是才有了2008年的张亮麻辣烫。张亮并没有简单复制杨国福的汤底，而是在骨汤的基础上加入东北人离不开的麻酱，形成自己的风味。在加盟模式上，张亮更是把杨国福当作前车之鉴，并没有急着大肆扩张，而是先以直营为主，跑通菜品、穿嵌计价、明档选菜这些操作流程，同时积累口碑和现金流后，才逐步开放并扩大了加盟。扩张过程中，二者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经营哲学。杨国福选择了重资产战略，决定自建供应链。2012年，他开始四处考察，看过韩国细节集团工厂的现代化和机械化，也研究过德国科隆国际食品机械展览会的一体化生产线。最终，杨国福斥5亿巨资，将工厂建在了成都郫都区的川菜产业城。郫县是豆瓣酱的故乡，可以实现零距离的原料采购。于是，2015年9月14日，四川杨国福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为了匹配自建工厂的供应链需求，以及为后续全球化布局铺路，同年，杨国福将总部从哈尔滨搬到上海。杨国福面临着的新团队对全国化体系运营不熟悉，效率低，跨区域配送周期长，成本高，加盟管理半径扩大，导致管控衔接断层等困难，都在2018年工厂建成后大大缓解。但同时，工厂的产能矩阵也在发酵。2016年，4300家门店撑不起万店级设备规模，半数荷兰飞马混料机，日均运转仅2小时，月维护费够在哈尔滨租2间办公室。加盟商又因工厂底料比代工厂贵近一成，部分偷偷采购本地小料，管理成本进一步上升，重资产转型的初期阵痛集中爆发。与杨国福重金自建供应链的策略不同，张亮麻辣烫走的是轻资产路线，用外采原料代替自产，由中央厨房统一加工，甚至部分非核心料包与食材可以通过具备资质的食品企业代工完成，再由区域代理商承担配送与加盟商培训职能。好处就是省去了建厂的大量资金投入，通过集中采购，张亮麻辣烫能够有效压低原料成本，降低加盟门槛，反而促进了门店扩张。仅2016到2018-3年，张亮麻辣烫门店数就从3000家迅速增至4900家。这种轻资产的加盟模式如同滚雪球一般，让张亮麻辣烫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如今仅仅是靠加盟费，张亮麻辣烫每年就能轻松赚上上亿元。但风险也不是没有，管理分身乏术，门店依然可以绕过总部指定供应商体系独自采购。2003年8月，河北廊坊三河市加盟店就被爆出以25元美金的价格，分3个批次从非指定渠道采购了20斤羊肉卷，被权威部门检测出有猪肉成分。尽管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但都没有阻碍他们一路向前，甚至大步流星地迈向了全球市场。如今杨国福在全球拥有近7000家门店，张亮麻辣烫的全球门店数也超过了6000家，海外业务覆盖了20个国家。 起源于东北的麻辣烫已然沸腾到世界多个角落，走出供应链的分岔路，双方也奔向不同的客群。你几乎能在任何一个中国小城的街角看到杨国福门店，常驻扎在社区学校旁边，房租不高，三线及以下城市占比超50%，客群明确，那就是追求便宜大碗吃得饱的普通百姓。他不用花太多钱在广告上，因为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他。他的口碑传播更多是基于经济实惠的印象，相比之下，张亮麻辣烫更像个城市里的新贵。他的门店常常开在一二线城市的购物中心、繁华商圈，装修更现代、更精致，甚至有些咖啡馆的味道。张亮麻辣烫试图摆脱麻辣烫简陋的印象，给自己贴上干净、标准、品质化的标签。他会强调食材的新鲜、汤底的营养，吸引的是注重环境、追求品质的白领和年轻人。在营销上，张亮也更倾向于利用社交媒体打造网红店的形象，甚至与当红游戏 IP《永劫无间》以及热门电影《扬名立万》进行联名跟风，玩起了跨界营销。但不管曾经定位如何，如今一碗麻辣烫的价格我们是越来越高攀不起了。它的高贵究竟是品牌升级的必然，还是资本逐利下的虚胖？从街边摊走进商场店，标准化、连锁化、品牌化，每一步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最终当然要消费者买单。食材、租金、人力这些硬成本也在涨，肉蛋奶菜价格波动不停，一线商圈租金居高不下，人工越来越贵，这些压力也一碗一碗的折算进了售价。然而麻辣烫价格的飞升，更猛的推力还在于品牌对资本化的渴望。2022年，杨国福麻辣烫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誓要成为麻辣烫第一股，这正是其谋求资本化、进一步扩张的明确信号。然而由于盈利模式的单一化和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其上市申请依然处于搁置状态，前途未卜。反观张亮，虽然没急着冲上市，但资本运作一点没闲着。去年他豪掷2亿在上海买下一整栋楼，既是实力展示，也为进一步扩张备足弹药。更值得玩味的是，2025年9月，企查查显示创始人张亮已经退出张亮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直接股东行列，但其名下的上海一言九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为集团全资持股股东。变更前，集团采用张亮直接持股10%，其控股公司持股90%的双层架构。调整后，股权路径变为张亮通过香港盛世千秋有限公司控制上海一言九鼎，再由后者全资掌控集团主体。这一系列操作背后，是他想把张亮麻辣烫从一个餐饮品牌转型成供应链加服务商的野心。不仅和安井食品等企业战略合作，还拓展了云计算、企业管理等经营范围，以后搞不好还要卖 SaaS 给加盟店。同时，法人持股模式能实现税务优化，还可隔离主营业务与新业务风险，在保障控制权的同时为资本运作预留空间。这场换股不换人的操作，实则在为资本运作铺路。杨国福和张亮的故事远不止一碗麻辣烫那么简单，它折射的是中国餐饮业从野蛮生长到工业化、资本化的阵痛。做大做强不易，如何在资本的洪流中保持初心更是难上加难。如今杨国福的上市之路依然迷雾重重，张亮的资本操作也让人浮想联翩，他们的竞争已经从街头巷尾的口味之争升级为资本市场的明争暗斗。未来这两位麻辣烫教父的斗法将如何影响中国餐饮业的格局，客官们不妨搬个小板凳边吃边看。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